给你们的德语33到35好，那一张魏思敏的小要理问答，我来问，然后请大家念答的部分，可以吗？第33问，什么是称义？好，第34问，什么是得儿子的名分？第35问，什么是成圣？36问，我们今生从称义得儿子的名分和成圣，得到什么益处呢？好的，我们一同为今天要领受的话语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你不但创造我们，你还救赎我们，你不但救赎我们，你还把话语赐下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更加的清楚明白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也更加清楚明白你的救恩是什么，也更加清楚明白你要我们活在世上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儿女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赐给我们信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也求你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可以愿意按照你的话语而行，帮助我们愿意不断的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的心可以归向你，因着你的话语，我们也知道当如何行，并且我们也愿意去行。我们把今天的时间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祝福，让我们个人都从你的话语中得到真实的益处，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多彰显你自己的荣耀。这样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约翰一书第3章1到10节。我们可以先来读一遍，好让我们的孩子们在这一段时间可以用德语把这一段经文看一遍，然后等一下你们就要听中文的讲道。我们小孩子很厉害的，一个耳朵听中文，一个耳朵可以听德语的。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3章1到10节，我们一同来念。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 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好，小朋友，你们今天不是白白坐在这里，你们知道我一上来你们就要小心，因为我会随时问你们问题。现在你们刚刚读完了德语的这一段文字，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你读完了，你觉得你心中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句话或哪一个字？一个人讲一个，不要讲跟别人一样的啊。好， Amber 好像很有把握， Amber 你先讲，哪一个字让你觉得嗯？感谢主，还会用中文讲哦。谁是上帝生的就不会犯罪，很好。来，接下来，泡泡，
第一句，
哪一句？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好，非常好，感谢主。好，现在该默默了。哪一句你觉得印象最深刻就可以讲？嗯，不会有错的答案，你放心好了，因为你讲的都是这十节里头的话，对不对？哪一句让你印象最深刻？默默，或者一个字也可以。罪，很好，感谢主。小豆子，你要不要讲一下？你有听懂吗？我们讲中文，没有听懂，好吧，那就饶了你吧。等你会看德语的时候，你也要回答问题了哈。好的，我们注意刚刚小孩子们讲的三个都是重点，三个重点。所以今天我们这三个重点都会讲到。我们先来简介一下约翰是什么人物啊？约翰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个，他是活最久的，活到最老的，而且不是被害死的。所以约翰他就有时间写下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二三书，还有启示录，因为神存留他比较长的生命。假设我们回到第一世纪，我们假设我们这里都是第一世纪的人哈，我们是第一世纪的教会。然后呢，我呢就来跟大家讲说，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我是基督徒，因为呢，我有一种特别你们都没有的知识，这种神秘的知识呢，只有像我这种特别的人才可以得到，所以呢，我是一个得救的人，而且呢，我呢是不用受到任何道德的约束，所以不管我做什么事情，你们都不可以说我犯罪。你们会觉得怎样？你们是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哦，那个时候没有一本圣经是有66卷书的哦，没有一本叫做新约全书里头有27卷的哦，没有哦。 好，你们听到，哇，这个讲员这样讲，怎么办？新华弟兄就要起来了，啊，就要起来了，然后呢，就要讲，中云讲的不对。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不是靠着你的神秘知识得救的，你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你是因着神的爱，对不对？好，这个就是约翰为什么要写下约翰一书的原因，因为当时有这样子的哲学思想在教会里流传，搞得基督徒懵懵的，不知道，哎，那我没有你那个神秘知识，我是不是基督徒呢？我是不是神的儿女呢？我是不是得救的呢？你讲的那些神秘的事，为什么我都没有经历到呢？我就开始怀疑了。所以约翰就要告诉当时的基督徒说，事情不是这样子的。约翰就要重新把救恩讲一遍，重新把神的爱讲清楚，让这些基督徒知道他们才是有永生的一群人，而那些有奇怪思想的人，他们不是属神的。所以这本书写作的目的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如果你们有圣经就有好处了，你们就可以立刻念到这一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三节，那里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念。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个就是约翰一书写作的目的，要叫基督徒知道自己有永生。第一章我们讲过的，第一章约翰说，与神相交的人是行真理的人，是与神同行在光明中的人。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因为有人说他是基督徒，然后呢，他所行的事情就不像基督徒应该做的嘛，就是不光明嘛，所以约翰要这样讲。第二章约翰强调，认识基督的人是爱神的人，爱神的人就是爱弟兄的人。基督徒有圣灵的内住，能够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真理，这是第二章约翰讲的。好，到了第三章，我们曾经讲过一到三节啊，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所以就忘了。第三章一开头就是泡泡刚刚提到的经文，第一节是重点。第一节是约翰要他们注意，神的爱成就了一件伟大的事情，就是神把罪人原本是神的仇敌变成了神的儿女，不因为别的原因，单单是因为神的属性里头有爱。有一句话说，神爱人这件事情完全跟被爱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没有关系，完全是跟爱人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有关系。这个跟我们人间的爱很不同，我们去爱一个人多半是什么？我们觉得他可爱，他有一些优点，我们才会爱。包括我们爱动物都一样，我们觉得这个是狗，这只猫有一些优点，它就是让我高兴，所以我爱它，对不对？有人爱手机哈，爱那个 iPad、iPhone 啊，爱那个电游，为什么？因为他觉得那个东西让他高兴，就爱。神的爱不是这样，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任何一点让神高兴，然后呢他说，哎呀你好可爱我爱你，没有，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得到神的爱的。神为什么爱我们每一个在座的 神的儿女，我们是罪人，为什么神爱我们？完全是因为他是爱，神决定要爱我们。如果我们深深的知道啊，神爱我们是取决于神决定爱我们，不是取决于我们的表现，我们会很安心。今天神爱你爱我，不是因为我们乖乖的来聚会，你不来聚会神一样爱你，但是你来聚会是因为你知道神的爱，你要回应他的爱，你愿意爱神，所以你来。所以这让我们很放心，如果神决定爱他的儿女，神就会爱到底，这个我们要放心。但是我们怎么样去体会到神的爱是这么伟大，就像使徒约翰在第一节讲到的，他形容神的爱是何等的慈爱，是没有办法形容的那种爱，是人间找不到的爱。我们怎么样去体会到，怎么样去体会到，只有当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不要讲你们，讲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一个只配下地狱的人，知道而且承认，我没有神的话，我只能够下地狱，我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只有这样子承认，我们才会看到神的伟大，神的爱，然后我们才会看到神给我们的救恩是我们在世上能够得到的最大最大最大最好最好最好最好的宝贝，没有可以比的，然后我们愿意用一切的东西去换这个宝贝。当然救恩不是我们换来的，不要误会啊，而是我们为了把握这个救恩，我们愿意放弃一切。神给我们那个救恩是最好最好最美最美，如果我为着把握救恩需要放下其他的东西，我都愿意，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救恩是世界上我可以得到的最好最好最好最好的东西，然后我才可以看到原来神让我称为他的儿女这个身份是多么多么的尊贵，是世界上任何东西买不到的。我们只要稍微有0.00001%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太差劲的人啊，我周围太多都没有我好啊，我比较敬虔，我还讲道，我还带查经，我还背好多圣经。如果呢，我们只要稍微稍微稍微有一点觉得自己不是太差劲的人，我们是会下地狱的。但是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我们就真的不明白神救我们脱离的是地狱的火，而这个救恩是多么的伟大，我们不会明白的。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觉得自己还不错还不错，好多人都被我比下去，如果是这样的话，难怪我们对神呢总是三心二意，我们不会全心全意爱神，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还不错啊。我们不要觉得哎，你今天讲的好像我看到的基督徒都这样，那没关系我也这样。我们不要觉得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就有理由容许自己也进入这样的光景。 而是我们要更加的谨慎，因为我们处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的环境当中。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自己不错不错不错，都没有觉得神的救恩很伟大，都没有神觉得神的爱很让我心动，都没有觉得神救我脱离地狱的火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要觉得我们生活在这样环境中我们也可以这样，而是我们要更加的小心，我们要更加的去祷告，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越来越多的去看到神的爱原来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那个伟大。我们每一天都可以重新认识神的爱，重新发现神的爱的伟大，你们相信吗？因为神是无限的，他爱我们的爱是无限的，是永恒的，神不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认识神的爱不会到有一天我们说哈，神我知道你多爱我了，我已经都知道了，都明白了，所以我不用理你了，我不用去教会了，我也不用读经，我也不用祷告了，因为我完全知道你怎样爱我。不会的，因为神是无限的。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有责任去探索神的爱有多伟大，然后当我们每一天更进一步的发现神的爱是这么伟大的时候，我们会更爱神，我们会更爱神，我们会更多的赞美他，我们会更加的全心全意的去回应神的爱。好，这个是第三章的第一节，让我们可以 学到的。第二节，神起初造人是要像谁啊？小朋友，神起初造人的时候是要像谁？像你爸还是像你妈？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要叫他们像谁啊？对啦，100分 Amber， 像上帝。有没有什么事情比像上帝更好的事啊？更荣耀的事啊，神造了亚当夏娃，然后要亚当夏娃像神自己，是不是这个就是神给人最大的荣耀？后来亚当夏娃堕落了，这我们都知道了，堕落了，堕落了，人就亏缺神的荣耀，叫做犯罪，就不像神了嘛，对不对？不像神就像谁啊？我们都不要讲，不好意思讲啊。好，现在神给人救恩，把人拯救回来，是要干什么？叫人再像谁啊？像谁？像上帝。所以上帝创造人的目的就是像人，要像上帝嘛，这个才是人应该有的样子，因为没有比像上帝更尊贵的样子，所以上帝就把人造成最尊贵的样子，就是像上帝。好了，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哈，所以我们永远都不会想我们要像上帝，对不对？我们想做上帝，但是我们不是想像上帝。如果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像神，其实我们是不会知道哦，原来上帝创造我是要让我像他哦。所以罪人只会想像什么？像罪人嘛，对不对？好，我们生孩子我们就喜欢孩子像我们，对不对？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感觉不错，觉得自己各方面都不错啊，又聪明又优秀，长得又好，我们就希望小孩像我，对不对？啊，如果我觉得自我感觉不是很好啊，我的成就不是很高，我就跟小孩说你要像他，有没有？啊，台湾很迷一个叫林书豪的，有没有？很多父母就跟小孩说你要像林书豪，好吗？像林书豪好吗？他有优点，你也有优点，每个人都有优点，但是你去像另外一个人，你就是什么？另外那个人也是罪人啦、啊，所以也不是最好，对不对？好， 像爸爸妈妈好不好？当然好，爸妈有很多的优点，但是有缺点啊。所以像爸爸妈妈也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要像谁呀？啊，好啦，对了，这就是上帝造我们的心意啊！不管大人小孩都要像上帝的，嗯，对，好，我们不乖的时候啊，或者我孩子不乖的时候，或者你们不乖的时候，爸妈会不会说不像样？你这样做不像样，有没有？我们小时候常被爸妈骂，不像样。那你就要问爸妈，那你要我像什么样？我们信上帝人就知道我们应该像什么样，对不对？像上帝那个样啊，因为像谁的样，那个人都是罪人嘛。我们不能完全去像一个罪人，我们也不要去羡慕另外一个罪人。我们要羡慕的是，我们可以像上帝。所以上帝爱我们，最后是要让我们像他哦，不是像别的罪人的样子哦，要像上帝哦。然后呢，就会有些人呢，他们就有自己的想法，他们认为说，上帝不是爱的吗？所以上帝不会管我们的，上帝不会管我们变成什么样子的，他爱我们，所以他呢，就会让我们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会不会？不会，你爸妈爱你的话，一定会管你，对不对？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一定会按照自己想象的样子去塑造孩子。只有不爱小孩的父母才会让小孩随便去。问题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是罪人，所以我们想的那个样子，把小孩塑造成那个样子也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要把孩子塑造成什么？神的样式，神的样式，而不是某人的样子。我们要羡慕的不是变成像明星那样啊，像模特那样漂亮啊，像谁谁谁那样子，我们要羡慕的是什么？我们要像上帝那样。然后第三节，上帝说他好爱我们，所以他要我们像谁呢？啊，第二节，他要我们像谁呢？他要我们像基督。我们刚刚不是说讲上帝吗？怎么现在变成像耶稣基督呢？哦，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成为人，来到世上，他要将神表明出来，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将他表明出来。基督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人来到世上，是要作为我们人的榜样。他是人，我们也是人，所以他怎样我们也要怎样。所以天父要让他做我们的长兄，意思就是要让我们像基督。因为基督成为了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人，这个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讲到，基督为什么是我们的长兄？我们要效法的基督是我们的长兄，因为他是作为人，他完全了遵守了上帝的律法。那你说好，我们现在信耶稣了，我们开始效法基督了，那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完全的像基督呢？这里告诉我们，要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见到基督。当我们见到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完全像他。你觉得这是很激励你呢，还是叫你说啊，算了，反正我再怎么学不会像他嘛，算，这个是激励我们去盼望要见到基督。我们为了要见到基督，我们现在就开始 以那个为目标来过一个生活，结果我们的生活就会变成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很小心，或者我们要很注意，我们或者说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去看到自己心中的盼望是什么。我们心中盼望什么，我们就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想想看是不是？一个人想减肥，他就会天天做操，对不对？他会节食，因为他心中盼望一个好的身材，盼望好的健康，他就会很注意饮食，盼望长寿，他就会很小心他的生活起居，对吗？你心中盼望什么，你就会过什么样的生活。那么我们不要看别人，我们看自己。我今天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反映出让我自己看到我心中所盼望的是什么。然后到底我的心中是不是在盼望我将来要见基督的面，这个盼望是不是在中间？因为我总是按照我的盼望在生活的，这个是没有办法装的，这个就是自然会表现出来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今天的段落，第四节到第十节，就是约翰在鼓励当时的基督徒，既然是神的儿女，就一定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告诉他们说，属灵的追求呢，不是那些神秘兮兮的经验，别人都没有，只有我有，不是，而是呢，在生活中可以看得到的表现。属灵生活是可以看得到的，生活上的实际。所以我们也求主用他的话语也帮助活在今天的我们，也可以从这样子的话语当中得到劝勉，得到鼓励，或者得到反省，我们该怎么为自己祷告，为自己求神的恩典，让自己可以更加的往神为我们定的目标迈进。什么目标？就是要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第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我们就看到圣洁是有标准的，而这个标准是神。为什么？因为只有神是圣洁的。我们承认有比神更圣洁的什么吗？没有。只有神是良善的，只有神是圣洁的，所以离开神都是邪恶，离开神都是罪，对吗？这个我们同意的。好，只有神是圣洁的，所以只有神的话是圣洁的标准。神的话是什么？当我说话，你就知道我是怎么样一个人，你听一个人说话，你就知道他怎么样的人，对吗？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就说什么话。所以神的话说出来，就让我们去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神的话出来，就让我们知道，哦，他是圣洁的神，哦，圣洁是这样子的。所以凡是与神的话对立的就是罪，而罪的本质就是这个，罪的本质就是与神的话不相融合。所以犯罪是什么呢？犯罪它的基本的动机就是拒绝神的律法，拒绝神的律法就是拒绝神的主权，拒绝神的主权就是拒绝神的圣洁。我不要，我不要神的圣洁。那不要神的圣洁就是什么？就不要神嘛。所以就是拒绝神。所以犯罪是很严重的，严重在哪里？是因为拒绝神。拒绝神就是与生命隔绝了，就只有在罪中。因为当我们拒绝圣洁的时候，我们只有落到罪里面去。所以神的儿女 回应神的爱，就不会去拒绝神，所以会追求圣洁。不但是追求圣洁，而且神的儿女会与什么对立啊？与罪对立，对吗？因为神是与罪对立的，所以神的儿女就会与罪对立。而且神的儿女从神的话可以来分辨什么是罪，然后神的儿女就会很乐意的，很喜欢的，用神的话来规范自己的生活，然后用神的话来分清楚什么是罪，然后最重要的是一个，要厌恶罪。因为神是厌恶罪的神，所以爱神的人也必定是厌恶罪。好，我们就会发现现在的人不讲这些了，而且现在的人是很讨厌听这些，现在人是很讨厌黑白分明的，所以现在人会说不要分这么清楚啦，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是吗？你们的朋友，你们有听过这样讲吗？还有小朋友，你们在学校也会这样，要小心啊！现在人说没有绝对对，没有绝对错，只要人喜欢做的事都可以做，你不喜欢也不叫犯罪啊，你不喜欢也不叫罪啊，为什么你不喜欢的就叫罪？我们说不是，那是神不喜欢，不是我不喜欢，我不喜欢神不喜欢的东西。所以当神的儿女来分辨对错，分辨什么是罪的时候，一定会让我们周围的人不高兴。但是我们要不要为了讨好周围的人，我们也不分，我们也不分，到最后我们就没有办法追求圣洁了。所以现在人不喜欢听到罪这个字，也不喜欢听到圣洁这个字。你试试看去听各种的言论，各种的理论，你看书报杂志，你就不会看到这些字眼。什么叫罪？没有罪，没有所谓的罪。什么叫圣洁？没有所谓的圣洁。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要顺着世界潮流走，我们可能会觉得很轻松，可是呢，这样我们就不可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神刚好他也使用这一些抵挡他的世界潮流来保护他的儿女，来保护一群持守他真理的人，来持守圣洁，然后把他的儿女跟世人分开。所以约翰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什么样的是罪。第五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基督徒都知道，约翰说你们都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来做什么的？是来完成救赎的工作。主耶稣有没有罪？怎么没有人回答主耶稣有没有罪？没有罪，主耶稣任何时候都没有罪。他在天上的时候没有罪，他在地上的时候没有罪，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没有罪，任何时候都没有罪。但是呢，这位没有罪的耶稣基督却亲身担当了人的罪，替人的罪承受刑罚，死在哪里啊？十字架上。我很高兴你们都没有睡着。除掉人的罪啊，这个叫除掉人的罪，是这样除掉的。上帝不是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没关系，你们犯错没有关系，我很爱你们啊，通通不算，通通不算。为什么上帝不可以这样做啊？反正他决定一切嘛，是他决定救我们的啊，也是他决定用什么方法救我们的，为什么上帝不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哦，算了， 你们乖乖就好，亲耶稣都可以。为什么耶稣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才可以除掉我们的罪？为什么？为什么？答不出来了哈。这个问题只有可能泡泡可以答，我觉得泡泡可以答。我不是小看你们两个小的啊，不是啦，你们也可以试着答，为什么？为什么神不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反正都他决定咯，他决定救我们。泡，你要答吗？你要回答吗？你要试试看吗？那这样很轻松啊，耶稣基督也不用死啊，对不对？干嘛那么痛苦？因为上帝有慈爱的属性，也有公义的属性。上帝所做的不能违背他的慈爱，也不能违背他的公义。如果上帝不刑罚罪，上帝就不是公义的。所以耶稣基督必须要为我们的罪死，才能够除掉我们的罪。所以这是上帝的伟大，主耶稣的爱。那既然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就知道，哦，耶稣基督是这样除掉我们的罪，把我们洗干净。那我们就说，我们就理所当然要继续过圣洁的生活啊，我们怎么可以再去犯罪呢？而且我们要很小心自己，不要再犯罪。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哦，追求圣洁是很多人在追求的，各个宗教都在追求，但是都错误。什么错误的方法？都是靠自己修炼，靠自己的功德，靠自己的行为，那个是没有办法。只有靠神的恩典。神给我们什么恩典呢？不但基督除掉我们的罪，而且圣灵把我们连于基督，就叫做住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我们是被基督掌管的人，我们不是在被罪掌管，我们是被基督掌管。所以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什么叫新造的人呢？就是你有新的眼光，你有新的喜好，你的心里面有新的目标，你有新的习惯，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你有新的看法。好，你开始喜欢圣洁了，这是以前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不喜欢的。圣洁，我们会说，什么人做得到？好，我也不要。但是呢，当我们成为新人之后，我们的心开始羡慕圣洁，开始喜欢不要犯罪，开始喜欢不要让自己活在那个犯罪的习惯里，是多么享受的那个事情，开始觉得很好。第六节这里讲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这里的犯罪不是指你一件事情都不会做错，而是指不会让犯罪成为一个习惯，然后让我们在这个习惯里头一直出不来。那这一节的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任何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在教会里有多好的表现，多高的地位，如果容许自己活在犯罪的习惯里，就证明这个人是与基督无关的。所以约翰是在指责当时的那些人，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所以这里讲的犯罪都是指犯罪的习惯，一个习性。好，接下去我们要看，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如果直接翻译下面一半的时候呢，就可以说主是义的，因此他在世上行公义。我们因为主的缘故被算为义的，因此我们也要在世上行公义。有点长啊。整句话的意思呢，好像就是约翰在跟他们说，嘿，你们不要被人误导而偏离了正路，以为你们是义人就不必行义。错了，因为你们是住在基督耶稣里，他是公义的，所以你们必然要行义。我们再说回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堕落了以后呢，上帝原本照自己的形象放在人里面的这个形象就被破坏，所以人就开始缺乏了行公义的欲望还有能力，然后就开始活在罪的权势下面，这个叫罪人。基督成为人来到世上，他在他的人性里面是完全顺服天父，他没有犯罪，所以他为罪人赚取了合乎天父标准的义。他不是为自己行义，是为我们。然后呢，他再把他赢得这个义呢，算在我们的身上，算我们的啊，就好像你的银行账户，你把钱过到你的儿女身上啊，就你的钱就变你儿女的。好，耶稣就把他的义呢，就过到我们的身上，叫归算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就有了耶稣基督的义，然后天父就算我们为义，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这就叫因信称义啊。我们不但要明白这个名词，我们还要明白它的内容，我们才可以看到救恩的伟大。什么叫做称义？称义是一个法庭上的用语，就是当法官宣判一个被告的人在法庭上说你没有罪，叫做称义。所以保罗是用当时的法律上的名词呢来写称义这个字。在上帝的法庭里，上帝宣判我们是无罪的，是义人，这个叫做称义。所以我们被神称义的人，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地位，从罪人变成什么？义人。然后呢，我们也被接纳为上帝的儿女，然后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给我们新的生命，是公义的生命，然后圣灵给我们能力去想要行公义，给我们能力去真的能够行公义。什么叫行公义？就是行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就表达了什么是公义。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很清楚的明白，我是一个被称义的人，我才可能去行义。而且如果我是一个被称义的人，我必然行义，那个是一个结果。称义谁知道啊，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关系，对不对？看不见的嘛，我说我是被称义的人，你看得见吗？我身上有写吗？写一个义吗？没有。但是你要从我的行为当中来看，我是不是一个被称义的人。 所以主耶稣也说要从他们的果子认出他们。所以谁说因信称义的人不需要行义呢？不需要遵行神的话呢？是谁是这样讲？好，这样讲的人是第一个不明白真理，或者第二个他就不是真的是被神称义的人。我们要想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也不是比较严肃，就是更加影响力更大的事情。如果我们不以神的话作为一个公义的标准，我们一定会以别的做公义的标准，因为每个人心中你都在追求一个公义，对不对？你说不公平，小孩子最会讲，妈你不公平，哥哥有我都没有啊，他多吃一块肉我少吃一块肉，对，我们也会跟上帝说，上帝你不公平啊，你对他那样怎么对我这样。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公平公义的标准，可是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不以神的话作为一个公义的标准，作为我们衡量公义的标准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想定下自己的一个标准来追求公义。这个是什么？会导致什么后果？不但我们这样做呢，是否认只有神是公义的那一位，除了神之外没有公义的，我们否认了这个真理。而且更大的事情是，我们会因为要追求自己的公义，我们心目中自己定的公义的标准，我们要追求这个，而我们就会伤害到别人。我要我的公义，所以我可以牺牲别人。所以如果没有一个最高的公义的标准在调整我们心中那个公义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会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而不认为那是伤害别人，因为我要了我的公义。我们看比较大的事情，我们不要讲个人范围之内，我们讲比较大的事情。恐怖分子就是这样来的，独裁者就是这样来的。他们不认为他们恐怖，他们不认为他们独裁者是作恶的，因为他们要实现他们心中的那个公义，所以他就要伤害到许许多多的人，而他不觉得。他站在他的立场，他不觉得，因为他觉得他是那位决定公义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用神的公义来衡量我们自己，我们要小心，我们就会常常做出对别人不利的事情，而自己不知道。所以神作为我们公义的标准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好，接下去我们要来看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所以泡泡一定是说，这讲来讲去都是在转圈圈嘛，一句话都讲清楚了，为什么要讲三句呢？对不对？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感，但是呢，他是从不同的角度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在强调同样的事情。好，我们说习惯犯罪的人就叫做这里讲的哈，这个犯罪的人，好，习惯犯罪的人是那一种觉得犯罪无所谓，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事情，反正大家都这样，这样的人他就会习惯犯罪。这样的人是活在谁的权势之下？
魔鬼，因为魔鬼就是习惯犯罪，而且他不认为他是在犯罪。好，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开头就在描写，在魔鬼权势下生活的人，我们以前没有得救都是这样，我们还没有被神拯救都是这样，都在魔鬼权势下，我们怎么生活呢？很快乐的，很快乐的，魔鬼不会让你天天做噩梦，会让你很快乐。怎样快乐呢？他那里描写随从今世的风俗，好吧，很好啊。放纵肉体的私欲，很熟悉哈。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哎，这可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哦。这个是活在魔鬼的权势下是这样过日子的哦。然后这里第八节告诉我们，罪的源头是魔鬼，罪的源头是魔鬼，不是上帝。不要把所有犯罪的事情都牵到上帝那里去。罪的源头是魔鬼，魔鬼开始抵挡上帝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成为罪的源头。前面第一章约翰已经说了，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行在黑暗中的人就不属神。神的儿子怎么样除灭魔鬼的作为呢？神的儿子他亲自成了像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借着十字架上的死才征服魔鬼的权势。然后呢，把人从魔鬼的权势下面救出来，到哪里去啊？到神光明的国度。我们今天在哪一个国度？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是在光明的国度，神的国度里头，我们不是在魔鬼的权势下，所以我们不可能跟魔鬼合作去抵挡神，反对神，对不对？罪人只有靠着基督才能够脱离魔鬼的统治，罪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叫什么修行离开魔鬼的统治，只有靠基督。是基督把我们从魔鬼统治下救出来的，所以不在基督国度里的人就在谁的权势下？魔鬼。有没有第三种可能？我们好希望有第三种可能，可是没有，没有，这里讲就没有啊，对不对？神的国度或者魔鬼的权势，我们以前在魔鬼的权势，现在在神的国度，我们还想过去吗？还觉得以前很快乐吗？自己爱干什么干什么。既然提到魔鬼的权势，我们就需要对魔鬼的权势有一个平衡的认识。魔鬼他只能在神给他的范围内抵挡神作怪，神给他一个范围。魔鬼最后会被神丢到哪里去？硫磺火湖里。所以我们需不需要怕魔鬼？不要，我们不要夸大魔鬼的能力，然后把魔鬼跟神拿来相提并论，说什么善恶之争，没有善恶之争。魔鬼永远在神的权下，但是呢，你说好不怕魔鬼，我可不可以把魔鬼当作他不存在？那又危险了。为什么？因为魔鬼无时无刻他都不想着诡计来迷惑我们离开圣洁的生活，来拦阻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不是迷惑就是拦阻。你去归纳你在生活中你不能够好好爱神的理由，不是受迷惑就是受拦阻，对不对？对。魔鬼怎样拦阻我们迷惑我们？当然是用我们喜爱的东西哦。嗯，好， 所以神很爱我们，他要我们怎么样胜过魔鬼啊？神给我们全副的军装在哪里？以弗所书第六章，要去看。神给我们全副的军装，我们要穿上。我们就是常常不穿上，或者你根本就不知道。穿上神给我们的军装，我们就不用怕魔鬼，魔鬼怕我们。我们顺服神的时候，魔鬼就逃了。魔鬼不怕我们对他吼叫的，你拿刀出来他都不怕。魔鬼怕什么？怕我们听神的话，只要我们愿意听神的话，魔鬼就跑远了。好，接下来我们要讲，被神生的人就是被圣灵重生。有听过重生这个字吗？我们很少讲到，但是这个很重要。圣灵重生我们，我们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啊？这里讲神的道，然后有些人的圣经有小字叫原文作种，有没有？你们有带德语圣经来吗？德语圣经可能就是写种，神的种在我们里面啊，神的种，神的生命，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这个是新的人，以弗所书第四章讲，这个新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什么？有真理，有什么公义，有什么圣洁在我们里面。这个叫救恩啊，神重生我们是从里面。所以我们开始喜欢圣洁公义，是里面被改变，被圣灵重生。我们开始讨厌罪，讨厌以前那种随从私欲的样子，我们开始讨厌，我们就不可能活在一个犯罪的习惯里面。而且当神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圣灵随时会提醒我们，我们会对罪非常的敏锐。我们一旦察觉自己沾染了罪，我们会去做什么？悔改，求神赦免。因为在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并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基督徒不是不会犯罪，但是基督徒不会容许自己一直习惯犯罪。我们相信神给我们赦罪的应许是要保护我们远离罪恶，当我们沾染罪恶，我们就去求神赦免，神就重新赦免我们。我们不会认为神给我们赦罪的应许是方便我们去活在犯罪的习惯里。如果是这样想的人，基本上不是神的儿女。好，所以呢，我来举两个例子，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去想象，神给我们的救恩是从里面改变我们，不是从外面。我们来瑞士都很多年了，我们喜欢吃什么东西？还是你家乡的口味嘛，对不对？是不是啊？哦，我们来瑞士住了一二十年，我们吃来吃去还是觉得自己家乡的口味最对味嘛，对不对？好，环境改变了，环境造成我们不方便吃到家乡味啊。我们回去好了，整个包包都是带家里的东西来，环境约束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很常常享受到我们喜欢吃的东西哈。可是我们心里头还是喜欢那个东西，对不对？环境改变，但是我们心里的喜好没有改变。好，这个来比喻罪就有一点太轻浮哈。我们讲一个严重一点的，小朋友去动物园的时候，那个老虎是在哪里的？老虎在你旁边可以摸的吗？老虎在哪里？为什么老虎要关在笼子里？ 你说这个傻阿姨问这种话，老虎为什么要关在笼子里啊？老虎不是老鼠，对不起，老虎为什么要关在笼子里？因为如果把它放出来的话，怎么样？动物园的人都会什么？跑光光，不吃掉啊？一下吃不了那么多人嘛，他吃一个人，其他人就跑了，对吧？就是怕老虎会吃人嘛，对不对？那个老虎呢，它关在笼子里的时候，你在那看它说，嘿嘿嘿，你吃不到我吧，你有什么了不起，然后它就会怎么样，隔着玻璃对你怎么样，它对你笑了，他说它就对你张牙舞爪，对不对？嘴巴张很大，然后把它那个长长牙齿露出来要吓你一下，对不对？就呜，再远一点，是不是这样？好了，所以老虎被关在那个笼子里头，它不可以随它的喜好去咬人，对不对？但是它想不想咬人啊？想啊，它也不一定想咬人啊，它可能以为人就是可以吃的动物，对吗？好，猫啊，狗啊，好，是不是？就是说，老虎你把它关在那里，它的本性没有变的。你只是让他不能得逞，但是他的本性还在，这样你们都醒过来了吧？接下去我就要讲经验的结论了啊。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从外面把你一个笼子套起来，让你里面老虎那个罪性不得发作，但是呢你就很想发作，但是呢外头是一个笼子，你就没办法发作啊。基督教信仰不是这样的，我们信耶稣不是这样的，是怎样？没有任何的笼子，让老虎出来，可是老虎呢，可以像小猫一样让你摸，有没有这样子的？有啦有啦，你看过报道啊，有那个在哪里，非洲有个小孩，他跟老虎一起长大的，老虎就是他家的小猫。可以的，但是他需要改变他的本性，你才可把他放出来，对不对？如果他的本性没有改变，你是不能放他出来的。神不要像我们像这个动物园的老虎哈，好了，就用一些规矩哈。星期天要来教会，星期三要查经，每天早上六点起来要读经祷告。上班不准迟到，上学不准迟到，不准打瞌睡，啊，一大堆一大堆的规条，然后神就说，好了，你们守好了，这样就是好儿女。然后你就，哎呀，好痛苦，每次去教会都很痛苦，我不想去，每次读经祷告啊，想打瞌睡，啊，每次查经就偷偷睡觉。这样是不是上帝要的？不是，所以上帝是改变我们的本性。上帝让圣灵重生我们，让我们从心里面会喜欢来敬拜他，让我们心里面喜爱神的话，让我们心里面喜爱遵守神的话，喜爱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喜爱行公义的事情，让我们去讨厌犯罪，讨厌魔鬼，讨厌魔鬼做的事情，改变我们的本性。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开始追求公义啦，我们开始喜欢啦，我们开始追求公义啦，开始追求圣洁啦，可是就发现，哎呀，不行啊，我每天还是做错事，每天还是有不讨神喜悦的，怎么办？神说没有关系的，只要你朝着这个努力方向去努力，他就在耶稣基督里看我们所做的事完美的。为什么？因为他是看基督的完美，不是看我们的完美。哦，你说太好了，神，你真的爱我，你真的爱我，所以我就要努力的努力的追求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更加的喜爱像基督，我更加的喜爱那个圣洁，更加的羡慕自己能够活出神的形象，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叫做过圣洁的生活，然后有一天我们会上主。所以如果我们要来形容我们追求圣洁的生活，我们过基督徒的人生，我们不是无奈的，我们是很想往那个目标跑。如果那个目标是一个山顶，我们从山下跑上去，我们就跑，我们就一直跑。然后呢，中间什么，你们爬山的时候啊，有没有从山下爬到山上有这样一直线？除了坐缆车之外，坐缆车是一直上去，对不对？如果我们是爬上去的话，我们会经过什么？一定会下坡，对不对？下坡然后再上坡，然后再下坡再上坡，是不是啊？你们有爬过山吗？哎，你说奇怪，我是往山顶，怎么现在下坡？它的路就是这样，它会让你上下上下。可是整的来讲，你的方向是山，向山，向山上去，对不对？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是往圣洁的方向跑，我们会起伏起伏，可是总的来讲，我们是越来越追求圣洁的，我们是越来越脱离我们的罪，越来越远的，整个方向是向上的，向圣洁的。神说，那就是在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神的恩典会保守他的儿女上上下下，但是越来越靠近目标。我们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用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加的可以明白你是如何的爱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恩典来回应你，我们可以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越来越远离罪恶，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行出公义，我们可以活出圣洁。天父，求你继续不断地保守我们，恩待我们，叫我们经常的警醒祷告，让我们在走下坡，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在软弱的时候，我们靠着祷告，我们仍然知道我们是往山顶上走，我们仍然是往圣洁的目标走。让我们不因为任何环境的变迁而失去了圣洁的目标，帮助我们每一天都往这个目标奔跑，直到见主的面。谢谢天父，听我们祷告，我们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